新闻联播罕见反常操作，集接班人提前亮相，高市联合中亚五国出击，北京后院爆雷了，普京突然反面炮击土耳其船，俄军前线部队疑似爆发兵变，李家超被封年度暴君，美两党各自医改法案都被否，2000万人受影响。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12月12日星期五。节目开始之前，请未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日本政府决定12月20日左右在东京召开与中亚五国的首次首脑会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出席。中亚在地缘政治上属于重要的地区，一方面是中俄的后院，一方面有着重要的稀土等矿物资源丰富。这个动作显示出高市早苗已经瞄准联合中亚五国来围剿中共。中亚五国分别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日本2024年设立了与五国的对话机制，多次举行外长会议和工作会议。外界认为日本已经盯上中亚五国，目的是在中共后院插针，亦即是日本坐庄将五国聚齐。日本打算在首脑会议中磋商扩大贸易和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合作。而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很高，所以预料会促成和多国的合作。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今个月在白宫亦和这五国首脑进行了会谈。据关键时刻节目的分析，日本除了和东南亚国家好像台湾、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展开合作之外，日本现在将手伸到中亚五国，那中共会面临三面被围的局面。除此之外，日本的重型武器会在2026年全面解禁。目前日本仅是允许出口救援、运输、警戒、扫雷、护卫舰装备等，咁解禁之后，包括潜艇、导弹都可以出口。唔单止系咁，高市早苗已经表态要再提高日本嘅国防预算。喺中共不断嘅挑衅底下，美国正逐渐放开日本对军队同埋核武嘅限制。咁日本会变成军事强国。对于中共嚟讲，日本系一个强力嘅对手，甚至系可以单挑中共。中共在印台不断挑衅，不单止激怒日本、菲律宾、南韩各国，澳洲亦声援，并且密集加强与日本军事经济合作。另外，中东亦突然传出抗共军事计划，网友说中共反战的结果就是必然遭到群殴。据路透社独家报道，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近日秘密出访以色列，这个行程正发生在台湾寻求与以色列进行防卫合作之际。因为以色列的铁穹对付了伊朗真主党的连番轰炸，好好地保护了以色列民众。不单止是这样，以色列高超的军事情报和精准定点打击的技术尽数歼灭真主党高层，令到全球侧目。同一时间，中国大陆近日经济下行，民生极为动荡，民众在官方留言区挑战的越来越多。人民日报近日在社交媒体平台刊发评论文章，号召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人做好备战的准备。网友直接在下边怒斥，哪个鼓动战争就定点清除哪个。这个现代文明战争的打法和老百姓没有关系。还有一些话，一旦打仗，发支枪给我，我肯定在机场看我识得的领导，保证一个都走不掉。最近习近平动荡消息是越来越多。12月10日，中纪委国家监委微信公众号重磅发表文章，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贪污分子一经发现，一律严惩不贷。这篇看落是反腐大案的文章，实质暗藏杀机。文章一出，党媒各平台迅速转载，形成密集的舆论声势。 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是当前政治局势的明确信号。目光锁定的正是习家军。十月四中全会前夕，军方官宣习敌系将领何伟东、苗华等九名上将落马，当时震撼全军。从四中全会结束不够两个月，又有十名省部级中管干部落马，包括马兴瑞、西安市委书记方鸿惠、新疆常务副主席陈伟俊。好显然，习家军省部级体系被点杀式清除。12月9号，中纪委公众号发表文章，仲公布前华融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天辉被判处死刑，目的是一方面威胁涉案高官立功保命，另一方面为马兴瑞案造势。海外观察人士指出，党媒、军部密集释放信号，习近平的绝对权威正在被系统性降级，中共正在重新回到集体领导的模式。这一轮密集动作可能并不是习近平本人发起的，而是党内反习势力在高调释放清理的信号。蹊跷的是，12月11号新闻联播罕见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镜头，央视罕见破格地将张友侠放在 C 位，因为以往政治局委员镜头固定拖到四分几钟之后才出现，按顺序走过，并没有特别的安排。但是今年只有到1分47秒，镜头就突然切向政治局委员的阵列，镜头停在张友侠正好处在视角的 C 位。这个绝对不是技术失误，而是政治定调。张友侠显然是当前党内军内的关键人物，不是被边缘化，而是正被推向中心。同时这几日，账号 Tiny Referee 在 X 平台发布一篇题为建议习近平辞职的长篇文章，突然刷屏，被视为捅破窗口纸的标志性事件。这篇文章并不是简单地发泄，而是以极具穿透力的逻辑，从个人品格、治理能力烂尾到制度破坏，对习近平执政12年来的表现进行了盖棺定论式的清算。这一篇劝退书揭示了三个残酷的政治现实。一，政治不信任已经达到临界点，无论是经济崩溃、青年失业，亦或是外交失败，民众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任何叙事。二，从白纸运动到劝退书，海外华人正在成为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外部压力源。三，中共内部的死局，换人亦都解决不到制度溃烂，不换人就面临加速撞墙。正如劝退书结尾所说的，当辞职成为奢望，就说明制度出了问题。我们经常谈论养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最核心的养生究竟是什么呢？健康520认为，养生的关键就在于找回那种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我有一位医生朋友说，人这一世最实在的投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离开这种天然的节奏比较远呢？白天在室内忙到看不到热头，晚黑揽着手机不舍得睡，三餐要靠外卖，精致加工的食物吃得多。这样的生活方式很容易令到我们的身体觉得疲倦，睡眠不好，或者是手脚容易冰冷。宝气十八味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的。它精选18种温和草本，帮助增强气血和体力，改善精神与睡眠，同时提供抗氧化等整体的防护，好像日常饮食一样那么自然，帮你温和调理，将消耗的精力慢慢养回来。这里也都跟大家分享一个保养的思路。如果同时有代谢方面的考虑呢，好像平时就比较关注血糖啊、血脂啊这些数值的保养，那保气十八味和代谢保其实是可以搭配服用的。简单来讲，一个是侧重补不足，帮你滋养元气，另一个呢是侧重泻有余，帮你维持代谢顺畅，两者相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健康支持。新年快到了， 在照顾家人之余，不要忘记关照一下勤劳了成年的自己。现在只要输入优惠码888，购买宝器18尾就能够享有优惠。愿我们都可以在忙碌当中为自己留一份天然的关怀，照顾好自己。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的部分。今天12月12号发生突发的事件，在土库曼斯坦峰会期间，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埃尔多安敦促普京实施有限停火，特别是暂停对能源设施和港口的袭击。就在他们会面几个钟之后，俄罗斯击中了敖德萨港的一艘土耳其船只。这艘船是隶属于土耳其一家公司的。同样在峰会期间，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等了40分钟还未和普京会面。于是谢里夫不耐烦了，突然闯入了普京和埃尔多安会谈的房间。传媒说10分钟之后谢里夫离开了房间。外界认为俄罗斯这个动作很危险，因为土耳其属于北约成员国。事件具有象征性和潜在外交影响，显示俄罗斯可能针对北约商船实施军事打击，也都增加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裂痕。10号泽连斯基已经将新和平计划提交给川普。据世界报报道，乌克兰准备同意在顿巴斯地区设立非军事区，作为两军之间的缓冲，就是需要双方从前线撤军。泽连斯基说这样是华府希望的。在11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在东部地区控制权问题上的任何妥协都必须是公正的，需要通过乌克兰的选举或全民公投才可以确认。他说必须体现乌克兰人民的立场，我相信乌克兰人民会回答这个问题。在今天，克里姆林宫表示他们愿意接受顿巴斯非军事化，没有乌克兰军队亦没有俄罗斯军队，但是由俄罗斯警察维持秩序。不过外界有观点认为没有军队，俄罗斯只不过是换了个方式占领了这块土地。在持续近四年的俄乌战争，乌克兰正陷入三重困境。一方面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和谈压力，另一方面欧洲亦面临无法统一、对乌援助缓慢的现实。同时政治腐败丑闻正侵蚀政府的合法性。还有一大问题，就是内部军队士气崩溃，引发大规模的逃兵潮。根据乌克兰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从2022年2月俄国全面入侵以来，累计已经约有235,000名军兵擅离职守，近54,000人被正式认定为逃兵。这三个层面的问题相互交织，令到泽连斯基陷入困境。那俄罗斯亦都存在这个问题。近期有消息说俄军前线部队疑似爆发兵变。退主 INT News 在 X 上发文说，近期前线地区传出消息，俄军第88侦察破坏旅发生兵变，指挥官遭到击毙。而第88侦察破坏旅是一支由俄罗斯足球流民团伙组成的民兵组织，是俄罗斯为了填补前线人员空缺而强制征召的部队。目前没有其他传媒证实兵变事件的消息。香港特首李家超12号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以检讨上个月底宏福苑大火的成因，并说会在9个月内提出报告。外媒抨击港府治理比中国更差。同时李家超入围年度暴君选举。据港媒报道，李家超说独委会将由法官陆启康领导，委员包括立法会议员陈建波和港铁公司主席欧阳伯权。独委会如果认为有必要被赋予调查委员会条例下相同的法定权力，可以向他提出，并经他和行政会议考虑之后，依规定给独委会成为法定独立调查委员会。独委会会在9个月内发布报告。根据李家超的讲法，独委会的职权包括了解大火迅速蔓延的原因、消防装置和设备是否有效运作与受监督、社区外墙修缮施工的安全监督是否足够、 施工材料是否符合安全标准与认证检测是否有效，包括政府、专家和建商等地监工责任，施工是否涉及不当利益和围标，以及现行法规惩处是否足够等等。但是李家超的讲法遭到港人质疑。近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陶克怒批港府借助严苛的国安法拘捕要求问责的港人。美国外交家杂志12月11日更是发表了香港治理比中国大陆更差的评论文章。文章以宏福苑夺命火灾为切入点，直言香港的国安法实施之后出现一种表演式的民主，实质是真正集中威权的怪异混合政制形态。文章指出，中国内地虽然是高度集权的体制，但在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时候，还能够看到官员被公开问责、撤职甚至是处分。而香港在国安法的框架下，选举空间大幅缩小，立法会的监督功能被削弱，传统的民间监察力量又受到压制，最终形成了没有选举问责，亦没有真正行政问责的真空局面。李家超亦被列入2025年度暴君选举的名单。美国近期一次政府停摆，就是因为两方有关医疗保健法案僵持不下所造成的。在12月11日，美国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各自提交了不同版本的医疗保健法案。双方都说自己的法案将为几千万购买平价医疗法案，又称为奥巴马健保的民众提供更加可负担的保费。不过目前这两个法案在参议院都遭到否决。专家分析，两个法案的实际受益者明显不同。对于健康而且收入比较高的投保人来讲，共和党的方案更加节省费用，国库亦将花更少的钱。对于收入低、年长或者健康状况比较差的人来讲，民主党的方案更便宜。钱是政府出，所以国库就要出大钱。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提出的民主党版本，是将民主党2021年的平价医疗法案的强化补贴再延长三年。这些补贴令到很多低收入的人士保费为零，并且还向收入超过贫穷线四倍的中产家庭提供补贴，还将保费上限降为收入的 8.5%。政府将钱给中间商，由他们支付给医院等。不过这项方案一直被人诟病有滥用资源的问题。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个法案将耗资大约900亿美金。它比低收入、慢性病患者和年长的投保者用更低价甚至是零保费去购买银级保单，还可以获得保费补贴，亦降低了自付额。而共和党参议员提出的法案是停用奥巴马医改，取而代之的是将补贴直接发给民众，等民众自己购买同级保单或者医保，令到医疗资源不会被滥用，为国库悭更多的钱。对于收入低于贫困线 700% 的人，如果选择同级或灾难型保单，就可以获得一笔存入健康储蓄账户的补助。18至49岁的人每年可以获得1000美金，50至65岁的人每年可以获得1500美金。这个对很少使用医疗保健服务或者是没有到自付额的人有利。据海瑟家庭基金会估计，现在大约有2180万名领取奥巴马医保的人士都可能受到影响。平均年保费恐怕将从目前的888美金增加至1904美金。低收入的人可能从零保费升至几百元。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关注北美快报。请大家帮手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